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在这一个的炎热的这一周神的保守和看顾让我们能够适应，也平安的经过。我们深信在度假的弟兄姐妹们都求主让他们享受这一个的度假的美好的时光。我们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的信息之前的祷告吧。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给过我们这一个的美好的八月份，让我们能够停下来一年的事情，享受天气的转换，也是一个安静的时刻，让身体心灵能够重新得力。主，你要告诉我们哪些应做的想做的将来的计划的，都求主一一与我们对话，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敏锐，知道我们的方向，知道我们的未来。未到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我们也深信主你有美好的旨意，求主保守你的儿女们在世界各地仍然是爱主，仍然去侍奉你。把今天的分享聆听的讲的都一交托，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把以下时间交托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也是感谢神能够在这一个的疫情的底下不容易，在这个适应当中最后能够回到教会来这个举行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的时间，能够去把握把最好的来献给主。在这个我也说过，在3月15号呢，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讲到今年的主题，阿摩斯书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就必存活。所以呢有两个大的系列讲到第一个系列呢耶稣是谁，第二个的系列呢是讲到这个的跟随耶稣从这个的四福音当中看看耶稣是谁。所以上周呢就讲了耶稣是谁呢，他的确是王，是弥赛亚。今天呢是我们就继续讲第二个的主题，就是马可福音的11章，耶稣是仆人的风范。我们都知道有名望的人士，他是如何显出他的身份，他的尊贵的地位是比别人高的呢？如果他不住进这一个的总统的套房，他怎么能够显出与一般人的分别呢？所以这里呢就牵涉到人类的世界里头，社会的标准里头，他如何确认这一个的身份与地位的问题。什么的身份就做什么的事情，什么的地位就会与别人不同。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衣食住行上是何等的与平常的人有很大的分别。这一切的背后只有一个信息，它是在所有的人当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如何在这个的马可福音中显出他的身份呢？大家会很惊讶他的表现，他是与高贵的人士有很大的差别。就因为他的表现，我们 不单单是认识这位主耶稣而已，而学习到背后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功课。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就分三小点与大家分享。我们看见这一个的仆人的风范里头，他这一个的心智，他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一个的形象给过我们。这个仆人的风范，他的选择，他选择成为一个谦卑顺服这一个的仆人的形象。还有我们看看他的风范，他给过我们他所注视的眼光，耶稣的眼光，耶稣的眼睛，仆人的眼睛，他在看些什么呢？以至于他愿意成为三年半里头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段的经文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去跟环绕着这一个的小标题哈，来看这段的经文。第一点，仆人的心智，他主耶稣他很想给我们的表现，看见他是一个良善忠心仆人的形象。我们会对仆人的形象的一些的误解，许多人一想到哎呀做工人啊，做仆人去侍奉啊，我们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种呢可怜兮兮的啊，很辛苦的形象的仆人呢 应该是没有权柄的人的，就是让人来使唤的，他是要服侍主人的，要一直要做工的。所以呢在这个社会上啊，世界上的人啊，他们都想追求啊，要做一个呢永远指使别人做事的那个人。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样把这一个的误解放在他的身上呢？正确的观念，其实圣经所讲的仆人式的侍奉是一个很美丽的侍奉。因为之所以美丽，这位仆人不是服侍人啊，他是服侍这一位伟大的天父，做神的事情。因为当他做神的事情的时候，仆人式的侍奉会带来爱，带来幸福，带来健康美丽，然后呢透过服侍上帝呢，也把爱幸福健康跟美丽带给他身旁他服侍的人群对象。所以圣经观对这一个仆人服侍这一个观念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是一个美丽的侍奉，是一个无条件舍己对绝望的人的这一种的服侍。所以耶稣他就说了这一个的，在10章45节说，因为人子的到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把幸福爱美丽给那些绝望的人。多美丽，多伟大，并且到一个地步为了这些人舍命了，做多人很多人的赎价。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上帝差他来到这个世界服侍你和我这些 不配的人，他服侍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舍命赎罪，那不是很伟大，不是很美丽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好在哪里。仆人的服侍是美丽，这天大的好消息好在哪里呢？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想象。比如说你很仰慕一个某某的大明星的时候，你很想买他印制的这样的一个 T 恤，他背后他的图画也好，你很想买下来，但是呢当你买的时候呢已经抢购一空了。正在你很沮丧的时候，正像你很上网买很以高价买的时候呢，他还是说没有了。但是突然间这位明星他带着他的 T 恤加上他的签名送到你的家里的时候，还请你吃饭，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所仰慕的人竟然的这样的来服侍你，你一定是高兴得不得了了。耶稣就是这样的情况里头。这就是马可福音要告诉我们这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个上帝的儿子他在荣华富贵高天上来到世间来服侍你和我这一个不配的人，加上他的签名，你可以穿上他给过你这一个圣洁的服装。你可以想象吗？耶稣基督这位尊贵的天国君王来到我们当中服侍我们呢，而且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摆上生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仆人式的侍奉。另一方面，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有权柄又有能力的仆人。假如我们抱着要认识主耶稣是一位仆人的特色来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会发现主耶稣好像不太像仆人哦。他是有权柄的哦，因为我们仍然看到主耶稣有很多方面的权柄，他讲到有权柄咯，对鬼对病对自然界都有权柄。这样的人他应该是坐在指挥的位置，但是主耶稣却到处做工，跑到人群当中的第一线。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摆下自己，在这一个的六章马可福音六章的三十四节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耶稣不是在睡完午觉出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人心生怜悯，而是在他想要休息的时候却被众人打扰的时候，是需要休息的时候呢，他的计划被阻碍了。主耶稣他看到有需要，他放下自己，他就怜悯他们，又开口教训他们。他讲的道理不是地上的道理，不是地上的文化， 地上的文化，法国的文化就是八月份要去哪里度假，八月份要吃什么好东西，这是法国的文化。他讲的不是地上的文化，吃什么东西，在哪里去旅游，他讲的是把人类带到天上，关心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是什么呢？天国的文化就是到了人生的终点，你这些关心地上吃的穿的，你会去哪里呢？这就是天国的文化。一个如何关心他人，这一个的仆人舍己的文化，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文化，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文化，也是一个不属物质的文化，是一个属灵的文化。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这一个地上的文化，还有天国的文化，地上的物质观还有属灵的物质观。耶稣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向我们人类分享天国的文化，一个舍己的文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文化，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是一个扭转，是一个划时代，没办法人类世界可以明白的这一种的文化，仍然流传在从2000年到现今，也是教会所宣讲的一个的文化，也成为我们的习惯，一直在做这一种的文化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的记述当中，他采用了许多立刻、随之、历时等等，就有40多次描述同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的讲到很细致，讲到这一个仆人他做事的方法。比如说马可福音3:20，他连饭也不吃了，你们来同我安安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就这样仓仓促促的就枕头睡觉，没有铺好床铺的，就是这样睡了。然后呢，在五饼二鱼里头呢，在青草地上呢，就一排一排的坐下，一排的，有51排的，就这样的来，很仓促的就分这个五饼二鱼。然后耶稣拉着瞎子的手呢，领到他村外，就吐碎沫呢，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呢，你看见什么呢？然后呢，就看见了。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仆人很急着做事情，很关心人到一个地步，他用尽各样的方法，有很有效、很节省时间的来医治他人，甚至到了这一个的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呢，到了11:11，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呢，就跟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以这些的经文来看，其实每节经文呢，都引申出怎么样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这一个具体的形象。我们看到他治理呢，就常经，他意思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假如呢，我们用现代的一个画家的手笔来看，我们可以描绘主耶稣怎么样的一幅图画呢？ 忠心良善的仆人的一幅的图画，它应该是一个早晚种植花果的这个园丁，早上浇水，晚上浇水，在这一个的园中做事的这样的园丁，他是一个在田间寒流满面背负着犁呢耕地的一个的农夫，是餐厅快步招呼食客的侍者，是工厂指挥员工执勤的工头，又是早起晚睡，身上带着一串大串的钥匙来往操作的家庭主妇。就好像箴言的31章这个贤惠的妇人，我们认识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良心良善忠心仆人的形象。耶稣的身上表现出他的一个的诚信，表现出他的勤劳、敏锐、细致，在他一生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仆人。马可福音，马可这位的作者，正正他就以这一个的四卷的福音书的其中这一个的形容，他要表达的就是四个活物当中象征耶稣为牛，就是仆的观念，仆人的观念。一只的牛，生前他为主人勤劳耕种，种田，最后被卖到这个宰杀的地方，然后呢就成为肉块，摆上桌子上做这个牛排，做牛肉丸给人享用，牛骨呢就用来做药用，牛皮呢就做皮带。我们的主耶稣却是这样鞠躬尽瘁的被凌辱鞭打，最后只剩下那个闻起来也不好味道的那一条围巾，那件衣服也被兵丁吸引，要分成几片，也剥夺了他的权利，赤裸裸的、残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是上帝那个最公义的那个，正正他所做的一切，人类多么的不公义，但他要表达的，他是上帝的义仆，也成为我们的义仆了。他自己也是很直言的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使徒保罗他也引用一首诗歌来描写这一个的真理，在这一个的腓立比书的2章6到8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有一首的诗歌写得非常的好，跟保罗腓立比书写得很相似，是这一种的这一个的诗歌 或者腓立比书或者这首的诗歌，它超越了时空，留下给我们许多的共鸣。这诗歌的英文 名字呢，就是 The Servant King， 就是在这一个的中文翻译出来呢，君尊的义仆仆人啊，我们可以呢打上去看听这首的诗歌，君尊义仆。诗歌里面的其中的一句话写得非常的好，来看看他的手和脚，来看看他的手和脚。上面的钉痕诉说他的牺牲，那双曾经把星星放在天空中的手，那双创造了宇宙万物的那双的伟大的手，竟然甘愿的降服在这个冰号的铁钉底下。就是这首诗歌它要表达，我们经常看见经常体会在十字架这位的耶稣，他是尊贵的，他也是仆人的形象。所以耶稣的爱，他的双手，他这种仆人的榜样，就激励了许多世代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就把心摆上去服侍那些劳苦的大众，医治那些贫穷的病人，接纳那些在社会上被遗弃的群体，他们到处建立学校，新建医院，传扬福音。他们默默的服侍，处在一个很多时候没有灯光、没有电源、没有水源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薪水的底下，也没有在这个历史的记录的他的名字的状况底下，他们却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领袖。耶稣给我们看到，他就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第二点，仆人的选择，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的十章的里头三十二节，他们还没有讲到十一章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他走在前头，这是他最后一次从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也将要在那里耶路撒冷呢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中树周中树节了。耶稣知道他要面对极大的痛苦，耶稣仍然勇往直前，走在前头。马可福音描述这个仆人，他在前头走，显示他这位的仆人，他前进的步伐是孤单的。要作为一位的领袖，常常有这样的孤单的感受。他之所以孤单，他所做的事情，因为有许多人不明白，所以他孤单咯。有所有的事情，他没办法即时告诉他，告诉你们他要想做些什么，所以他孤单咯。 他默默地承受着他即将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考验。要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领袖，他总是在走在群体或者所谓的时代的最前端。当时的门徒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但是他们觉得稀奇，稀奇就是翻译为惊讶。为何他们会觉得稀奇惊讶呢？因为当时的犹太领袖已经策划要等耶稣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谋杀耶稣。风声呢早就透露在群众里头了，而耶稣竟然还要走向犹太领袖的地盘耶路撒冷，这就等于自投罗网了。所以跟从的人就害怕了，就稀奇，就惊讶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害怕些什么呢？这些人并不只是四十二门徒，也是信靠耶稣的其中有些犹太人，他们分散在各处。当他们知道耶稣要前往最危险的前线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害怕，他们害怕耶稣此行会有杀身之祸。所以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他进入这一个将要杀他的耶路撒冷的宗教的地盘了。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呢，不是在群众当中，就重点是在耶稣的选择。他选择一只的小旅驹的形象，在这个犹太的群众当中凸显出来。犹太群众欢迎主耶稣，小旅驹却是主耶稣自己的意志选择要骑的小旅驹。现在主耶稣和门徒已经来到位于橄榄山的伯法奇，这伯法奇在耶路撒冷的东面，距离耶路撒冷只有 1.6 公里，其实只要多走20分钟就到耶路撒冷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进圣城之前选择一只小旅驹来骑呢？不是旅驹呢？母亲呢？会不会这 1.6 的公里呢，耶稣这时候的体力没有这么好，要需要做的呢？是不是主耶稣要赶着时间，要骑得快一点呢？如果要骑得快，应该是一个骏马吧，或者要考虑自己的身份的地位的时候，他应该骑得一个更加又快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的骏马来进耶路撒冷的。再加上拥护他的人这么多，他可以要求这些拥护的人买一批，预配一批，或者奉献一批马呢，是一件轻易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这段的经文最主要就是耶稣的选择，不是在群众，不是门徒的身上，不是叫他说要找这一个的旅驹的主人让他拿这个事情，而是耶稣他特意的选择。耶稣不是为了以上的累啊，或者是一个争取时间啊，或者是现实的需要， 特意的突出他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就好像以西结许多的先知他听神的话一样，用自己的头发剃自己的头发和胡须，然后用天平把须发呢平分为三份，把一份放在城中用火焚烧等等等等，来突出这一个的神即将审判神的百姓。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以这样的一个的理解的时候，主耶稣骑这一个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本身背后就是一个的信息。借着这种行动表达什么信息呢？就是讲到撒加利亚的九章九节，讲到西安的民啊，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要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句子。所以主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信息要告诉百姓说，我就是先知书当中撒加利亚所预言要来的那个王。主耶稣的行动要展示他的身份，让人思考原来他不单单是仆人，他也是君王的身份。前后前行随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就是求救的意思。这里呢也可以说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就用这一种的特别的方式表示了他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入城。这个弥赛亚不是一个政治的人物，也不是军人，否则他会骑着马。他骑着驴驹代表这个弥赛亚是谦卑的，是和平的。他来的不是要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他是要消灭这个城市当中的罪恶的权势。当人民以这个盛大的行动来欢迎耶稣的时候，他们用衣裳和树枝铺在路上，是欢迎的一个方式。何善那再说就是求救的意思，就好像耶稣在旧约里边讲到耶和华求你拯救，诗篇118篇，我没有打出来，有25到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向朝圣者祝福的话语，是欢迎的意思。讲到这两句话，一方面是称颂，一方面是拯救欢迎，是讲到要来的弥赛亚，百姓的确把耶稣看为那位王，可是他们不理解，以为这个是地上的王要推翻罗马的皇帝，但最终他们失望了，这位的弥赛亚王就是君尊的义仆，死在十字架上。另外的一个意思，很特别的意思，就是讲到耶稣选择用驴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的原因，就是在这个生命记的21章1到9节，就讲到一个处理这一个凶杀案的时候呢，就是假如在这一个城中有人误杀了一个无辜人的血的时候呢，利未人知道了，他要在这个山谷当中呢宰杀一只母牛呢，来喂到这个无辜的人的死呢，来向神求赦免。那这个城中这个罪呢，就不这个无辜人的血的罪呢，就不留在这一个的城中了，必得到这一个的赦免了。 有背后这样的一个意思的里头。耶稣他没有罪，但他知道呢，他进到这个城里头呢，将会有犹太人把他这一个无辜的人杀死，这个罪呢就会临到这一个的犹太的宗教的人的身上，所以他就早先预备了这个的驴。这个驴为什么呢？不选择这个的，不选择一个的母牛犊呢，而要用这个小女驹呢？因为这个母牛犊不好像利未人这样用，因为他耕过田，他没有负过恶，而这批乳驹呢是没有人提过的。母牛犊呢是一个洁净的动物，而乳驹呢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圣洁的乳，圣洁的乳驹被耶稣骑上去，就是讲到耶稣他认同有罪的人，他要成为一个祭性。这就是在这个生命记里头21章的一个原则，他认同他以罪人的身份来顶替这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死在十字架上，符合了生命记21章的一个大原则，为耶路撒冷免罪。可惜后来犹太人杀死耶稣，他的罪呢就归到子子孙孙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位的应许要来的王，他不骑着战马进入耶路撒冷，途中的人没有认错，他就是那位有权柄的，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的那位创造宇宙的神所差派来的儿子。他也好像撒加利亚所说的这一个的谦谦和和这样的一个符合公义的主，他的行动是一个拯救的行动，他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百姓日常用的交通工具驴子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加的尊贵，比他们所要用的骏马战车更适合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认同罪人的感受，他顶替了世人的罪。最后仆人的眼光，他就是这样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的仆人的形象。最后一点11章10节到了结束的时候，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之后，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伯法其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刚才所看到1到10节呢，这一幕的戏呢已经完了，一切都恢复平静。耶稣就迅速的进到圣殿看一些的物件之后呢，他天色已晚了，这位仆人呢就退下往这一个的村子里面去了，回到这个伯大尼的里头去。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耶稣不留在这一个的耶路撒冷，群众称他为王的城市住宿呢？让这些群众提供他一个4星的旅馆，让他好好的休息。为什么耶稣很迅速的就很赶快的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回到伯大尼的小村呢？伯大尼只是位于橄榄山东侧的一个小村庄， 只是离耶路撒冷的三公里，每天来回耶路撒冷也很不方便，明天回到耶路撒冷做事也少了这一个的至少一小时的时间。耶稣是知道的，为什么他竟然选择在伯大尼这一小村庄，这一个用石板茅屋所建造的民宿，而不入住于耶路撒冷的尊贵的套房呢？耶稣的眼光，耶稣他做的事情总是令我们惊奇。除了他认同小旅居、认同罪人的这样的一个的做法之外，这个道成肉身住在这个贫民区，住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地方，如果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尊贵的套房，那岂不是跟这些犹太的人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享受吗？也不是为了他的服事而得到的利益来结交一些有名望的朋友，那不是有很多好处吗？如果他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明天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去到圣殿里头推翻那些买卖的人呢？又怎么能够指责这些人呢？推翻这些桌子呢？他怎么样去伸张这样公义呢？他怎么样立定这一个道德的标准呢？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些祭司们的这样系统的挑战、商业这样系统的勾结呢？耶稣总是做了一些令我们没办法理解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天国文化吧，就是我谓的基督徒的天国观吧。耶稣没有享受这些地上给过他许多的方便舒适，甚至于他出生的那一天，圣诞节的来临，他选择了，他的眼光看见了这一个在马槽当中，就是他要出生的地方。他可以在这个三年半的时间，出的、住的、吃的、玩的，到处走的都是豪华式新的旅馆。再次给我们看见马可这一个的十一章十一节，非常宝贝的经文。主耶稣选择旅居，也选择了住在平民百姓的当中。所以主耶稣选择了伯大尼的民居，就是选择一些基层的人士。他们除了是贫穷之外，他们的心灵也是缺乏，他们是劳苦的群众，他们是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一些旷野当中的牧羊人。所以耶稣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一个百分百的神，完全的神，也是百分百的好像你和我一样完全的人。他把自己看为人子，普通的人一样。他也曾经承受了我们一般人要面对的命运和挣扎，特别是在 马太福音的26:36，在客西马尼园里头，他以一个百分百的人的命运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上却有许多人鼓励我们不要做普通人，不要做平凡人，不要做这些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是没有出路的，平民百姓呢就是穷到底的。但是在耶稣的眼光当中，他是一群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主耶稣选择了伯大尼。社会人士引诱我们摆脱这样的一个贫穷，引诱我们要做一个富贵的人，但是耶稣却给我们看见他的眼光是远的，他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基督教会生活在这一个的大环境当中，每一位基督徒生活在这一个的大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在这节经文当中为自己定位呢？我们如何做选择呢？这些的选择都在反映着我们内心在追逐些什么，也反映着我们做选择的人呢内心自我定位以及存在的追求。我们是过着这个天国的文化，还是这个的地上的文化呢？我们在地上所代表的主耶稣的教会，又用什么来传承这一个福音的真理呢？我们是用什么来见证我们这一个的好消息呢？天国的好消息呢？教会会传讲什么的福音的真理？选择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是向哪一群人传讲耶稣的真理呢？是借什么方式向这个世界传递出什么的信息呢？耶稣在这个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给过我们，他是谦谦和和的，他也是一个道成肉身进到人群当中来聆听他人的心声，给予适当的回应，把他们从贫苦的生活和心灵的绝望里头走出光明的未来。今天我们教会需要学习这一个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主耶稣是一个有一个仆人的心智，因为他要做一位基督主耶稣基督良善忠心仆人的形象。耶稣的选择，他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谦卑顺服的仆人的形象。最后他的眼光是宽的，是远的，是深的，去看他身旁这一个世界，他活在当中，来满足了许多人的需要。这就是教会要做的，这是你和我要学习的。盼望我们的努力，盼望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能够增添了我们对他的信心， 我们也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仆人，这一种的风范，代代相传，以致教会能够成为盐，能光，去继续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来表现我们这一个的天国的文化。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每一次在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无论是讲的在预备，无论在会众的聆听，弟兄姐妹的聆听，我们都感受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奥妙。我们真的是不配，不配的是以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智慧是难以明白，我们不配，因为我们就算听了预备了，我们还是没办法进到我们的心。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去用信心回应，去实践，以至于我们真真正正的得着了你，而不只是一个知识，一个的智慧而已，而好像你这样的一个仆人的形象。让我们的双手双脚是为你而做的，我们做地上的文化，做地上的事情之外，我们也有一个仆人的身份。我们这双的手，这双的脚，当你我们愿意摆上，你就能够分别为圣，就能够洁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圣工了。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仆人，我们要学效你这一个的心智，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眼光，盼望这样的一个的早上的分享能够调教，能够提升我们现今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以属天的眼光来在地上生活，我们继续的来传扬这个美好的福音。求主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